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九回。这韩立看了一会儿，心里起了一个疑团，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：我有件事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更年长一点的师兄在场？就算不允许他们出场比试，但看热闹总应该有人来的吧？可这场里场外一个大点年纪的师兄都没有，都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新弟子在观看比试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算盘听了韩立的疑问，神色一变，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望向他，让他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难道自己问到了什么忌讳不成？哎呀，韩师兄，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，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？即使是闭关，你师父也应该给你提起过才对呀。小算盘的口气好像又起了疑心。韩立听了二话不说，从身上利索地摸出了一个腰牌，伸手递给了小算盘。韩师兄， 你这是干啥呀？我还能信不过你吗？我一见你啊，就觉得你很面善，肯定以前早就见过了啊。小算盘一边说着，一边用眼角迅速地瞥了一眼那腰牌，见到那腰牌是真的，忙陪起了笑。现在能告诉我了吧？韩立还是关心自己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。啊，当然，啊，当然行啊。糟糕，自己恐怕得罪了眼前的这个家伙。小算盘心里头嘀咕着，这嘴上呢却把一切老老实实的全抖了出来。原来呀，这几年七玄门和野狼帮的冲突更加厉害，双方为了几块说不清归属的富裕城镇打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仗，都损失了不少的人手。这因为野狼帮的帮众都是用训练马贼的那一套训练出来的，那一个个厮杀起来全不要命啊，见到血以后就更加的疯狂。而七玄门的弟子呢，虽然武艺比较高，但是没有那股子狠劲儿，在这个拼杀当中啊畏手畏脚的，这样一来呢，双方死伤更多的往往是后者。一连几场下来，七玄门的几位大人物再也坐不住了，把本门的大部分内门弟子全都派了出去，去参加双方接下来的一连串拼斗。一方面啊，这几块地盘绝不能丢，另一方面呢，让弟子们也都见见这江湖的残酷性，去磨练一番，长长实际的战斗经验。结果呀，在后面的一些厮杀中，七玄门又占据了上风，但是内门弟子死伤的也太多了点，不少年纪大些的师兄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能够回来。说到这里，小算盘也叹息不已。这再后来呢，几位门主又改变了策略，让内门弟子先去执行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务，去其他地方历练一番，等了有了一定的江湖经验之后，再去参加和野狼帮的拼杀。这样一来呀，伤亡果然减少了许多。于是这种策略就在这两年被正式纳入了门规，要求所有弟子出师后啊，都必须先下山历练一番，回来之后呢，才能授予门内实职。就这样，山上年纪大一些的师兄啊，几乎都派到山下去了。现在要么正和野狼帮纠缠，要么去参加历练了。山中除了必要的守山弟子之外，就只剩下这些还没有出师的年幼弟子。听到这儿，这韩立才算恍然大悟，才知道山上与以前大不相同的缘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一声巨响，一把软剑飞到了半空中， 赵子林左手按着右手被震伤的虎口，脸色发白的倒退了好几步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他刚才在厉师兄迅猛的连环刀势下躲避不及，被迫用手中的软剑去招架，结果呢，被刀上传过来的一股巨力给震飞了手中的兵器。厉师兄果然厉害，小弟甘拜下风。这赵子林啊，勉强的带着微笑施了一礼，四周顿时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啊！厉师兄，好俊的功夫啊！厉师兄，好刀法呀！厉师兄，哎，指点一下小弟吧！一声声不甘落后的叫嚷声，冲着他们的偶像是响遍了整个场地。厉师兄呢，把长刀收了起来，脸上起了几丝淡淡的红晕，刚想说些什么，突然他脸色一变，皱起了眉头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他一抱拳，酷酷地说道：在下还有些急事要办，先告辞了。一转身轻飘飘地出了场外，露了一手俊俏的轻功，消失在了山崖旁的松林里。哎，你看啊，人家厉师兄啊，不但刀法好，那这轻功也很高明。哎，
就是，
那是啊。一声声的称赞声又一次的响了起来。韩立皱了一下眉头，这位厉师兄功夫是不错，不过好像有点喜欢炫耀，大概有点年轻气盛吧。他回头一想，自己又不禁苦笑了起来，自己好像并不比这些人年纪大，怎么想法总是老气横秋的呀，好像已经是一个小老头了。看来啊，自己修炼那套口诀把自己练得心态全老了。这位师弟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韩立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小算盘，突然问起了他的名讳。
啊，我叫金东宝，不过呀，韩师兄你就直接叫我小算盘就行了。
小算盘听到韩立问起他的名字，立刻兴奋起来，看来呢，认为自己是靠上了眼前的这棵大树。
行，以后生病受伤找我就行了，我给你免费医治。
韩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望了望场中又起了争执的人群，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旁边的松林。原地留下的金东宝，哎，也就是那小算盘，还在莫名其妙的发着呆，这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他所说的免费医治是个什么意思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离开山崖已经有不少路程了，仍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的吵嚷声。这些人最后怎么处理王大胖和张长贵之间的争执，韩立是不会再去多关心了。他一想到金东宝站在原地呆呆愣着的样子，就忍不住心里想要大笑。他这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心情变得好轻松，再没有了在山谷里的那股郁闷的感觉。穿出松林，往更偏远的地方走去，在随意的走了一段路之后，一条细细的小溪出现在了眼前。韩立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炙热的太阳，又低头瞅了一眼小溪里缓缓流淌的清水，觉得在小溪里擦洗一番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当他俯下身，刚把双手插入那凉凉的溪水中，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从小溪的上流传了过来。韩立很是惊讶呀，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咋还会有人呢？他顺着呻吟声往小溪的上流处寻了过去，一个穿着内门弟子服饰的人正面朝地面趴在小溪边，不停地抽动着身子，四肢呢也在不住地哆嗦着。韩立一眼就看出这名弟子是患了急性的病症，再不加以援手恐怕会有性命之忧啊。 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从怀中拿出一个檀木盒子，打开后呢，取出了一根根闪闪发光的银针，干净利索的在这个人背后穴位处扎了上去。他很快的扎完了背部的穴位，把这个人呢整个身子翻转了过来，准备再去扎胸前的穴道。一转过身，此人的脸部露了出来，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、这个性命垂危之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在山崖上大展神威的厉师兄。韩立愣了一下，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张不久前才见过的脸孔。此刻的厉师兄啊，哪儿还有刚才大败对手勇武无敌的潇洒样子呀？一张原本冷酷的面容因痛苦凝成了一团，嘴角呢不停地往外流着白沫子，很明显啊，这位厉师兄已经疼痛的神志不清了。韩立恢复了冷静，稍微沉吟了一下，突然呢用手里的银针流水般的在他的身上扎了起来，连续不停地扎了数十针。当扎完最后一针的时候，韩立抹了抹额头渗出的汗珠，长出了一口气。这种银针急救法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负担呐。当厉师兄全身都挂满了银光灿灿的细针的时候，他终于醒了过来，恢复了神智。你是？他费力的想说些什么，但气力不足，吐不出后面的几个字。哦，我是神手谷的人，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先好好的恢复体力，我也只能救醒你这一时。你这病很奇怪呀，估计呀、只能莫大夫能救你。可惜的是他现在不在山上。韩立给厉师兄把了把脉，皱起了眉头。要在。厉师兄脸色焦急起来，嘴唇抖动几下，想抬起手臂说些什么，但没有成功。你身上有治你病的药？韩立立马领会了他的意思。啊，是。厉师兄看他领会了自己的意思，才放松了表情，吃力地点了一下头。韩立也不客气，在他身上搜索起来，找出了许多的杂物，其中的一个小白玉瓶被他挑了出来。这瓶子这么名贵，密封的又这么好，一定是他要找的东西。他拿出瓶子，回头望了一下厉师兄的表情，果然他现在满脸喜色，拼命地在眨眼睛。韩立把瓶盖打开，出人意料啊，没有什么药香味飘出来，反而是一股浓浓的腥臭味从这个瓶子里面扑面而来。韩立一闻到这气味，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小心地从里面倒出一颗粉红色药丸出来。这药丸啊，粉嘟嘟的，如此好看，却散发着这么难闻的气味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。是这药丸吗？厉师兄啊，这个时候急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眨着眼。抽髓丸，由荷兰、蝎尾花、百年蓝衣卵等23种罕见的物品炼成，药成后外表呈粉红色，有奇异腥臭之味，服用之后可大幅透支身体潜力，可用以后的寿命来提升服药人现在的能力。我说的对吧？韩立冷冷地看着厉师兄，一字一字地说出了上面的话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。厉师兄一听韩立所说的话，脸色立刻变得惨白，毫无血色，露出了慌乱的神情。此药一经吃下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再次服用，而且要经受抽筋吸髓的非人痛苦，如若不吃，轻则全身瘫痪，重则丧失性命。而且即使每次都按时吃药，在第一次用药后的10年内也必定因透支生命而丢掉性命。韩立没有停下来，继续地说道。 你不要告诉我，我手里的这个药丸不是抽髓丸。韩立说话间停顿了一下，这厉师兄听到这儿，脸上已经呈现出了一种被人揭穿老底儿的绝望神情，那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难以想到、万分惊讶的感觉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吃惊？这种药丸非常罕见，我怎么会认得它？韩立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话锋一转，说起了自己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也吃过一粒这种药。韩立是语破天惊啊，一句话说的厉师兄彻底的惊呆了，但随后露出了一副不相信的神情。哎，不过我吃这个药的方法与你不同，我一共啊就服用了一粒药丸，还把它分成了十份，分成了十次来服用，每次呢都把它当成了其他药的药引子，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身体的副作用。因为这药丸子与它散发的气味相差太明显，所以啊我对这药的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以前一直都以为除了我服用的那粒药丸之外，世界上不该还会有人真的服用这种药，没想到在本门内就有一个人。说完这些话，韩立用一种似是佩服又似是可怜的目光看向了厉师兄。这厉师兄啊不大愿意和韩立的这种目光对视，把双目轻轻的合上，只是胸口起伏不定，说明他现在的心情很混乱。你服用此药已经有好几年了吧？如果你现在不再吃这药丸，我可以求莫大夫另帮你配一服秘药，虽不能挽回你全部的寿命，但让你多活二三十年还是没问题的。不过你的武功就要保不住了，如果你继续服用此药丸，从你今天发作的情形看，你顶多还能活个五六年。当然了，在这几年里你的武功会进步得越来越快，比你现在的精进速度还要快得多。你既然敢吃这种神秘的药丸，想必啊你也是个坚毅果敢之人，你自己的身体由你自己来拿主意好了，这药丸你是吃还是扔掉啊？厉师兄的眼皮儿轻轻的在颤抖着，可以看得出来呀，他现在心里边在做着异常激烈的思想斗争。过了一小会儿，他紧闭着的双目睁开了，紧紧的盯着韩立手中的药丸，眼里头露出了狂热的目光。韩立没再说什么，把药丸塞到了他的嘴里，看着他就着唾沫干咽了下去，这才轻轻的把他身上插着的银针一根根的拔了下来。当取下所有的银针之后，药丸的药力开始发作起来。厉师兄苍白的脸色升起了几丝不正常的红晕，整个面颊渐渐都变成了血红色。这时候他的身子又抽动起来，双脚开始了颤抖，口中发出了一阵阵低沉的呻吟声。可以看得出来呀，他不想在韩立面前出丑，已尽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，但是这种非人的痛苦还是让他吼了出来。厉师兄的吼声越来越大，身子抖动的也更加厉害，过了好长时间，他的吼声才开始慢慢的低了下去，直到那吼声完全消失掉为止。他的脸色开始恢复正常的光彩，身子呢也停止了抽动，看来啊他已经熬过了最痛苦的阶段。厉师兄缓缓地坐直了身子，把双脚盘膝，再次闭起双目，原地不动地打坐调息起来。韩立呢则找了块干净的山石，随意地坐在了一旁，看着他运功恢复元气。约摸着过了一顿饭的功夫，正盘坐着的厉师兄猛然睁开双目，一把抽出身边放着的长刀跳了起来，手臂是用力一挥，只见刀芒一闪，明晃晃的刀刃已经架在了韩立的脖子上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，说出来。厉师兄眼放寒光， 此刻充满了杀机。我刚才救了你一命，算不算一个理由啊？韩立脸色不变，只是眉梢微微的抖动了一下，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。厉师兄面容稍缓了一下，但是仍然用双目恶狠狠地盯着韩立。我在救你之前就已知道你很可能会为了保守秘密而杀我灭口，只不过没想到你会动手的这么快。韩立苦笑了一下，脸上呢也有了几分自嘲之色。唉，即使知道救了你其实是在跟自己找麻烦，但我既然学了医术就不能见死不救。厉师兄听了之后脸上露出了几分尴尬，刀刃呢离韩立的脖子稍微挪开了一点，但是并没有把刀从他脖子上完全的拿开。韩立呢望向自己的这位师兄，刀虽然有点离开了，可是他发现厉师兄的眼中依然充满了浓浓的杀机。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回。